心中有大爱，欢喜又自在。慈济世界爱在洛城，每周六早上8:30至9:00，与您欢喜有约。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每周六早上8:30到9:00的慈济世界爱在洛城，我是慈香。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句正言法师的静思语：时时好心，时时平安，日日造福，日日有福。在今天的医疗单元呢，要跟大家聊一个老话题了，那就是高血压。一般来说，高血压属于慢性的疾病，大多数呢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但是呢长期下来的话，高血压就是冠状动脉疾病，像是中风、心脏衰竭、心房颤动、视力受损、慢性肾脏病以及失智症等病症的主要危险因子了。但真要说高血压到底的威胁性大不大呢，还真的要奉劝大家啊，不要轻忽这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要播放的是大爱电视台智为人医守护爱节目里面关于肺动脉高血压的片段，希望大家一起来仔细的聆听。
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帮补，它借由血液将我们所需要的养分、氧气经由血管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跟器官。但是如果这些血管产生病变，造成比如说输送不及或是输送的量不够，就会产生的症状，好比说会呼吸急促、会喘、会头晕目眩，甚至如果在你在休息或者说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不由自主会产生这样的症状，就表示可能有疾病产生了。那今天介绍疾病就是一个肺动脉高血压，就是有这样的症状。观众朋友可能不了解什么叫做肺动脉高血压，没关系，今天现场邀请的专家要带领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疾病。我赶快为你介绍现场的来宾，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陈志伟医师。陈医师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济大林医院心脏内科陈志伟医师。
那刚才我提到说这个肺动脉高血压，那观众朋友一定非常陌生，什么是肺动脉，它在我们身体是什么位置，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生理功能呢？
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的好。
是。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大家不是很熟悉的一个器官，叫做肺动脉。
是。
那肺动脉它跟一般全身性的动脉其实位置是不一样，它就长在肺部。
是。
那它是连接着我们的右心到我们的肺部要做气体交换这个管道，所以当你血液要经由肺动脉才能送到肺部做气体交换，它的功能就是要输送这一段的一个血液过去。
是。那为什么它的症状比较就是产生疾病的话比较不容易去察觉它有什么样的症状？
事实上我们就像高血压一样，常见我们一个全身性的高血压，它可能一开始血管在硬化，那这种状况之下血压不见得马上会高，即使血压高我们也不一定会有症状。肺动脉也是类似的状况，
是
它从一个正常的血管要到我们肺部血管要硬化要阻塞，需要花个几十年的时间。
是。
那这几十年的时间它慢慢的硬化，而且初期它慢慢上升血压的时候它不见得会高，所以必须要到比较厉害的一个血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是肺动脉高压的时候它才会产生症状。
是。那经有这样的解释，你想知道说那什么样的症状才是肺动脉高血压的症状呢？那陈医师有带来一个实际的案例，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住在高雄的管理请师姐正卖力的带领阿公阿嬷们做团康，声音洪亮活力十足的模样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位罕见疾病的患者。2006年开始突然发生的咳喘与呼吸困难让他连说话走路都有问题。
然后有一天晚上起来，然后起来的时候就晕眩，就整个好像地震那种，很恐怕很可怕。然后整个厝里像颠倒病安尼，啊，整个头拢啊戆恰恰，啊，拢徛袂在，啊，拢要想要呕吐安尼。再来的开始的症状呢，一直造出来，开始咳嗽，开始喘。所以医生 给我看一看，他竟然跟我讲两句话，他就说：“小姐，你这好不有医呢，你可能啊剩下三年的寿命了。”
临近医院的诊断让关丽琴放弃治疗，强忍着不舒服仍然继续理容院的工作。
那时候我100公尺之内走不到。
拖了一年多，关丽琴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直到2008年在法亲的介绍下来到大林慈济医院求诊，才让她重拾希望。心脏内科的医疗团队经过详细的问诊以及一系列的检查后，发现关丽琴的肺动脉段较粗，并有右心肥大情形，在为她进行右侧心脏导管检查，确认肺动脉压力过高，这才终于证实威胁她生命的病魔原来是罕见的原发性肺动脉高血压。一般所谓的高血压容易让全身的动脉紧缩硬化产生危险，而肺动脉高血压只会造成肺部的动脉壁紧缩硬化，造成较高的血流阻力，因此罹患肺动脉高血压的患者右侧心脏必须更努力的挤压，才能让血液通过已经变窄的肺部动脉，如此容易让心脏扩大变得较无弹性，输送血液的能力降低，若不加以治疗，可能会造成右侧心脏衰竭、血氧偏低，甚至导致昏厥或死亡。
想请教陈医师哦，那刚才那个关师姐说她被诊断可能只剩下两三年，那她到底是什么样的症状这么严重，然后为什么又会被怀疑是所谓的肺动脉高血压呢？
好，就像关师姐她也是这样的，一开始讲了一些症状，
是
她会觉得喘，然后觉得眩晕，那大概都是因为来自于血压比较低，血氧比较低。
是，
那这种状况之下，它很可能就是像很常见的心脏疾病或者是肺部的疾病。那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当然会去跟他做检查。那检查的初步，如果说像他一个表现是一个心脏心轴已经偏向右边，右心比较大，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一点怀疑，他会不会是一个肺高压的一个疾病。所以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工具，做个超音波，的确是发现他有一个肺动脉高压，所以我们最后才会做心导管检查，去确认他的病因就是一个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是，那同样是高血压，那肺高压跟一般的高血压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大家可能很容易混淆，或许也不是很清楚。
是，
那这里有一个图，我们可以稍微说明，也虽然写的简单了一点，不过我们可以一边说明。常见大家在日常生活看到就是这个高血压，可能到求诊说我的收缩压160，舒张压90是一个高血压，这是大家日常生活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它起因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动脉的硬化，所以血管弹性变差，这种状况之下它就会产生血压逐渐的上升。那这种状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要诊断很简单，就是只要用一个血压计就可以测量的出来。
是，
那当然高血压久了会造成一些全身的疾病，包括中风啦、心肌梗塞啦、肾衰竭等等。
是，
可是肺高压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刚刚已经说明过肺动脉的一个位置，它会发生在肺部的一个动脉一个地方，它产生血管的硬化，里面会窄缩，所以随着时间的上升，它的压力就越来越高。那当然这不是我们一般血压计可以测量的出来的，我们必须要借由比较精密的仪器去做检测，才知道它有一个肺动脉高压。
是，那像我们这个关师姐她是肺动脉高压，那会产生肺部的压力会升高，就是肺高压嘛。那还有哪些就是种类或是说哪些疾病也会造成肺部的高压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我们要去了解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肺高压它的分类有很多的种，那最近一个最新的分类是在2008年在加州有一个世界肺动脉高压的一个协会，那时候举办一个大会定下来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分类。那关师姐她属于第一类，就是所谓的肺动脉高压。
是，
那这是一个它是属于原发性的，里面还有一些分类。
是，
那第二类就是我们最常见肺高压的一个因素，就是心脏功能不好，左侧的心脏功能不好。再来呢，我们常见的一个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肺部疾病，那比如说抽烟造成了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是气喘，它长期会缺氧，久了之后会造成肺高压。第四类就是我们现在会比较小心的，就是那慢性的肺栓塞，久了之后它会产生肺高压。那这一类的一个疾病的治疗并不一样，它可能需要用一些抗凝血剂的一个治疗。那有一些是原因还不明的，我们把它归类到第五类，叫做原因并不明的一个肺高压。
是， 那这五种这种造成肺高压这个原因呢、啊？那在您的门诊临床上面，这样看起来比重大概是哪一类的患者会比较多一点？
目前还是公认是第二类，就是心脏疾病造成的肺高压是最多。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肺部疾病造成的一个肺高压。
所以我们的师姐是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肺动脉高压。
对，是第一个，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疾病。
是比较罕见哦。那他来的时候，就是说应该这么说，就是说那肺动脉高压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在初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怀疑，要来请教找陈医师帮忙。
其实这一开始的初期症状是一个很不典型的症状，
是
它的症状可能很多的疾病都会有，就像刚刚讲的肺部的疾病，气喘的人他会有点喘，
是
心脏功能不好他会有一点喘，有点心悸，有点胸痛，那有一些甚至比较焦虑一点点，他也会心悸，也会头晕，也会喘不过气来，
是
很多疾病都是一样。那这样的一个疾病，当然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是肺高压，可是当你如果有怀疑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早期去做一些刚刚讲的基本的检查，像心电图或者是 X 光，甚至必要的时候做一个超音波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检测。
是，那如果这些症状严重的话呢，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可怕的后果？
哦，好，那像关师姐刚刚已经在她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她严重的一个表现，
是
她觉得她已经快要生命到尽头了，她全身虚脱无力，呕吐头晕得非常厉害，喘不过气来。那事实上在一个肺高压随着他的一个疾病的进展，
是
他压力会越来越大，大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没有办法做气体交换，氧气就会下降，
是
他心脏的输出量会变少，所以他压力血压就会下降。那右心他因为血液不能输送到左心去，
是
所以他可能右心就会衰竭，所以这些人到最后会很厉害的水肿，他会喘不过气来，会头晕，会胸痛，再更厉害血压下降，甚至会昏厥，甚至死亡。
是，所以如果不尽早治疗的话，其实它的后遗症后果还蛮严重哦。
没错。
那虽然说这个疾病不是那么的常见，那它到底是哪些要特别注意说可能会有罹患这个疾病，或是说它的发生的比例大概是会在哪些人身上比较多？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疾病如果好发的年龄，以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大概是30几到40几岁，
是
而且女性的几率会比男性高。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是女性才会发作，
是
那有一些是一个来自于基因或遗传，目前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做筛检，可是还有一些特殊的病人族群它容易产生肺动脉高压，我们分类的就是这种第一类的肺高压，
是
比如说免疫风湿的疾病，像最常见的是硬皮症，再来是红斑性狼疮，
是
那有一些是先天性心脏病，那这些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那这些常见的疾病它容易比一般的族群更容易产生肺高压，这些要特别的去小心。
是，所以经由陈医师这样的解释，我们对肺动脉高压有初步的了解，也知道它的症状是什么。那接着呢，就是要怎么样去确定的诊断。那我们关师姐也接受了一个很这个详细的检查，然后确定诊断治疗。那接着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待会再来请教陈医师。
咳、喘、头晕、呼吸困难、原发性肺动脉高血压症状和许多心肺疾病很类似，因此常被误认为其他疾病，很难在发病初期被诊断出来，加上极为罕见，大多数病人从初期症状到确诊平均约有2年的时间，导致错失治疗先机而回天乏术，因此需要详细评估病患病史，搭配心电图、心脏超音波等检查，若是排除其他心肺疾病的因素后，医生就会安排右侧心导管检查，确认肺动脉出现高压现象才能确诊。
那时候我刚检查出来是好，医生是跟我讲说全台湾差不多100位而已，也很轻易，病情一确定以后，在半个月内我就拿到这组药，就开始一直服用到现在。
那个关小姐，等一下我们要测6分钟步行，然后啊，我现在先帮你测一个血氧浓度。
确诊之后，医疗团队为关丽琴量身打造治疗计划，降低肺动脉压及血流阻力，提升心肺功能，总算能够对症下药，病情开始出现转机。
我刚刚讲哦，我无未输人迄健康的呢。我那时候吃下去以后，第一个改善最明显就是咳嗽真的改善很多，然后再来就是喘也改善了。在大林治疗这5、6年，让我觉得这个团队不只是医我的病，甚至医我的心， 让我觉得人间是温暖的。
看起来也没有贫血的现象，血小板跟白血球都正常，吃药也没有特别的副作用。
我真的是呢，感恩再感恩，就是说好像一家人，比一家人还要来得亲，那种感觉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表达，真的也是感恩有这些大医王啊，或是那个白衣大师这样子的护卫，然后就无形中就是比正常的好像更正常了，而且会觉得说好像我是因病得福那种感觉。
虽然必须持续吃药回诊控制病情，但现在关丽琴走出疾病阴霾，更加把握生命，不但走入慈济乐于付出，更积极担任医疗志工，以自身的经验鼓励其他病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健康。
医生的话一定要听，然后要配合吃药，即使生病不可怕，你不要说哦，我一生病我就整个人就像世界末日这样，其实没有那么恐怖，而且你要更积极，活得更自在，然后你要更把握当下，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这个陈医师充满了这个温暖的语调啊，我想给病人非常大的一个信任哦。那我们话说回来，就是这个关师姐她当初的症状其实非常的复杂，也没有很特别，就是说一定是什么样的疾病。那您是听到她的症状后，您是做了什么样的评估来确定她的确是罹患了这个肺动脉高压呢？嗯
哼，谢谢鼓励。对，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过，为什么会诊断她是一个肺动脉高压？事实上，我们是从关师姐有一些临床的症状，虽然不是很典型，可是初步来讲，初步的筛选像心电图、X 光，我们已经发现它是一个右心变大的状况。所以以一个过去的经验跟我们讲，它可能是一个肺高压造成的。
是。
那肺高压刚刚也说分了很多的那个类别，所以这种类别我们要去做一个厘清。所以超音波也做了，发现它不是左心的问题。
是。
而且他的肺高压的确量起来是有过高，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肺高压。
是。
那下一步我们就需要去诊断他到底是任何一个因素造成的，或者是原发性肺高压。
是。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检查，包括电脑断层，包括核医扫描，包括肺功能抽血等等。那厘清完之后发现这些都不是，所以我们最后才需要靠一个右侧的心导管去做一个最终的确认诊断，也必须要这一个最终的确认诊断啊，健保局也才会给我们一个药物的一个使用。
是，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导管的检查是必要的一个检查吗？
对，目前是一个必要检查，也不是只为了申请药物，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诊断肺高压最标准的检查。
对，所以在团队这么用心的一个评估之下，所以这个疾病大概就无所遁形哦。那知道这个疾病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去治疗呢？
但这是一个福音啊。在几年前我们向关师姐讲说，外面的医生跟他讲啊，你活不过两三年。
是。
其实在过去的确是我们会遇到这个问题，那因为过去也是因为没有好的药物治疗，所以也没有积极在诊断。那目前因为科技的进步，那已经有所谓三大类的一个药物来治疗肺高压，那根据病人的状况我们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
是。
那可能是单一的药物治疗，两类的合并，甚至比较严重的会用到三类的药物合并。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些实证医学来证实这些药物都可以改善病人的预后，让他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所以目前的药物的进展对原发性肺动脉高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
是。那这个肺动脉高压是不是像一般的高血压一样，就是说这个药物就一定要吃，还是说等我血压稳定了我就可以停药了呢？
这个或许大家都期望说，要我吃了今天明天就不需要吃药了。事实上这是一个慢性病，那它的病理基转目前我们现在只是在预防它继续恶化，并没有办法把原来的病因完全去除。在这种状况之下，这种药物是必须要长期服用。
是。
那我们不建议病人没有任何的因素服用，如果服药过程你有觉得不舒服或者有副作用，应该回来我们来调整或者要换药，那要根据不同病人来做决定，但是不要任意停药，这跟传统我们治疗高血压是一样的道理。
是。所以是不可以随便擅自停药。那这个陈医师要怎么样去评估说这个患者服这个药物之后他有获得就是症状获得改善，或是说我需要去调不同的药呢？这样子。
好，那当然我们有在看病人，病人回来的笑容，他走路的状况，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说他是变好 或者是变坏。
是，
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常规必须要帮病人做的追踪。
嗯，
那第一个就是你回来因为使用药物会还是有必要的一些检测的，包括肝功能、血球等等，所以我们会做定期的抽血的检测。
是，
那再来一个评估病人的一个状况好或不好，其实一个六分钟步行测试是一个很重要的检测，它可以评估病人他目前他的一个肺动脉高压的一个生理状况是比较进步或者最近变得比较差。那我们也会在固定的时间3到6个月做心电图，其他的检测像超音波我们目前会常规的帮病人检测他的肺高压的状况，还有没有相关的新的问题的产生。
是，
不过有的时候如果病人的状况有改变的时候，再一次做个心导管或许是需要的，有些血清的检测也是需要的。
所以是看不同病人的反应来做最后一个判断。
嗯，没错。
那刚才陈医师有提到说这个六分钟步行测试，我们在影片中也有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怎么样去做呢？
嗯，好，那事实上它六分钟步行是用在六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病人他可以步行了多少的距离。
是，
那用字面上我们就知道步行了越多的距离代表他的状况就是越好。那我们还会合并在步行的时候看他的血氧的状况，是不是因为步行的时候血氧会下降，下降代表比较不好。步行的时候血压会不会下降，心跳上升得太快，如果这样代表也是比较不好。如果这些都没有改变，代表他六分钟步行的一个结果是好的，代表病人的治疗是比较有改善，他的状况是比较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
是，所以是一个简单的测试就可以知道病人的状况有没有获得改善。
嗯，
那我知道我们的心脏科团队在陈医师你这边的一个带领之下，好像我们成立一个特别门诊叫肺高压特诊哦。那当初怎么有想法成立这样一个特别门诊？它好像不是很多医院都有。
对，事实上这是一个罕见疾病，那事实上医院也在这一部分希望我们做一些对病人有意义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当初在想说这样的一个疾病既然它一开始早期都是没有发现，很多病人到了后期才发现的时候，哎，它的预后会比较差。那目前很多的证据也证实提早治疗对病人的预后，它可以就像关师姐一样，它可以跟正常人或许也可以一样的生活形态，一样的体能。
是，
所以我们希望成立这一个门诊，第一个就是可以帮病人做早期的一个筛检。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治疗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团队的事情，需要很多人参与，包括各科医师，胸腔科，
嗯，
或者是免疫风湿科、心脏外科，或需要很好的各管师、卫教师、饮食的一个控制，那甚至我们需要病人家属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希望一个团队来治疗病人，比一个人单打独斗他得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是，所以这是一个跨团队的一个医疗一个合作，然后希望能够给病人最好的一个治疗跟诊断。那像关师姐这样的一个个案，他现在治疗效果不错，那他日常生活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饮食啊，作息啊？
这个部分其实最重要还是药物要继续吃。所有的肺动脉高压它的治疗必须要持续。
是，
那除此之外我想关师姐这部分是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他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只要可以我们需要动，所以病人还是要适度的去活动，那是对心肺是一个很好的复健。但是活动必须要有一个限制，就是你不能在自己觉得已经很不舒服还去超过你的一个限制。
是，
除此之外跟心脏衰竭肺部一样，我们不能太多的盐分水分要适度的控制，生活作息要正常，那带着愉快的心情过日子，这样可能对病人是最好的。
是，所以像关师姐这样从事志工服务，这样也对病情有帮助吗？
当然了，看到他笑成那个样子我也觉得应该是很健康才对。
对，所以保持身心的愉快，减少压力，对心脏还是有帮助的哈。
嗯，是。
那今天这个陈医师非常详细的解说哦，这个肺动脉高血压它的解剖位置、生理位置，还有它形成的原因，还有后续的治疗，提供我们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说。那一旦你有这些症状，比如说像陈医师提到的，可能这个走路会喘、呼吸会这个急促，甚至头晕，有这样的情形，记得来我们医院找肺高压特诊这个专家为您诊断。谢谢陈医师今天莅临现场，谢谢。
嗯，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世界爱在洛城。访问中我们也听到了分享自己实例的关师姐，她以自身的案例鼓励大家，生病了就要乖乖的做一个好病人，听医生的话，心情放轻松，不要过于悲观了。 这样子您会发现一切也都不是那么的可怕。最近在找家庭医师吗？或者您因为某些原因要转换家庭医师呢？建议您来慈济的医疗诊所看一看。在慈济医疗诊所里，您会有在其他地方享受不到的方便，比如说由我们西医的家庭医师先为您做一个详细的全身检查，之后呢，如果发现有必要的话，我们的医师就会就近的将您转交给我们慈济的例如眼科医师或者牙医或者中医，为您再做进一步的专科治疗。那么我们在各科系间的转诊也不需要等待很久，而且呢，您接触到的都是同样的医护团队，让您不陌生，也不需要重复再做一些同样的检测。我们的医护团队包括医师啊、医师助理、护士、志工，所有的人员都特别的有耐心和爱心，一定会给您最好的服务，让您无需担忧。另外呢，最近加州啊，对可以接受白卡的民众又扩大了范围。如果您不是很清楚自己是不是符合加州政府的白卡福利，慈济的诊所很愿意为您把关，协助您查证您的资料，填写表格，让您的权益不被浪费了。还有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慈济停止了2年多的义诊，终于将在5月15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天，恢复在 Bakersfield 的义诊。在中加州的义诊活动呢，主要是为低收入的家庭，尤其是西语裔的农工、移工，提供西医、牙医以及中医的服务，来更维护他们身心灵的健康。最后呢，就是位于核桃市的慈济小学，今年的秋季班已经要开始招生了，年纪是从4岁11个月的幼稚班到10岁，也就是5年级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课程是中英文双语教学，还有人文教育以及品格教育。在我们的核桃校区里呢，有丰富的户外活动以及安全的校园生活，自然的身心灵学习体验，寓教于乐的中英双语教学，生动活泼的学习课程，小班制启发式的教学，让孩子在成长之路尽情的充实知识，享受学习的快乐。今天给您提供的医疗讯息和小学招生的资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来电909-447-7799 909-447-7799。 最后祝福大家在初夏这个时候呢，气候还不是非常的稳定，希望您多多注意身体的健康，一切平安吉祥，下个星期我们空中再见。